诸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《论语》讲记，《公冶长》篇第五。《公冶长》第五，解儒老人在讲这一篇之前有一个课前讲话一起来学习。我现在呢把这段话念一遍。你们已听了半年，算是入了门，希望你们要谛听，一字一句不可错过。吾准备时注解全都看过，再简要而说，大家听了以后可以作为参考。如今国家也在提倡，所以研究以后可以传给其他人。古人说"九十不留座"。就是9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不留他坐一下这是古礼。吾一周讲6天已经很难能了，你们必须警觉认真听。写入老人讲这一次的《论语》是92高龄了，所以也是非常难能可贵了这个不容易了。那一个礼拜还讲6天。吾的讲法采取古书精讲，现今的饮食等等一切都不同于以前。现今的事你们要学，依着从前的原则，现在就能办出来。所以讲的都是现在实用的话。吾常说现今的事，是有好有坏。用比喻来说明，佛法有性相二宗，相中多比喻，吾以善恶事情比喻，要清楚知道比喻的意义。你们在此听，或许可以不误会，纵使误会也可以来问。如禅宗有佛来杀佛，祖师可以说，你说了就有害处。因为用现今的事来比喻，所以吾不希望你们录音。只要还有精力，必定为你们说，没有什么秘密。吾讲《论语》不要钱，只希望众生好而已。那以上这一段是解儒老人说明那么他讲这个书的一个原则。下面讲这一篇为公冶长篇，从前人讲孔子书，例如清朝末年上学，吾亲耳听、亲眼见，都没有虚伪，但是恐怕也有错。孔子是圣人，也是如此，若不亲闻，更不可靠。比如孔子在城绝粮，在坡野煮饭，风沙飞入锅里。炎炎媳妇把和着沙的饭吃了，子贡亲眼见到了，以为颜子先吃，告诉孔子，孔子就要炎炎先将饭供天。炎炎说，因为饭和着沙不敢丢弃，先吃掉了，所以不能供先人，如此才真相大白，所以亲眼所见也未必是真。这个是炎炎媳妇把这个和着沙的饭都吃了不敢拿去供天，先供养老师，自己把它吃掉了。这是讲子贡看到了就是向孔子报告，炎炎先吃了。那么这个亲眼看到的事情还会有误会如果没有进一步去评论了解，那么就误会了。也就是讲这张书它的重点就是有一些事情的确是误会造成的，我们要进一步去了解这个实情，纵然看到了还要去确认这样才不会造成差错。吾所说都有根据，汉儒就是有根据才说，从前的儒者都是辟佛为异端，例如朱子偷佛法而骂佛法， 这是主见存成吗？但是儒者都以五经为证据，因为五经是孔子审查过的，这是古代儒者的态度，大家还愿意听，其余外头的人都不听。自从打倒孔家店以后，便相信不忠不息。再来是学美国，凡是美国所说的，即使错了也信，风气就是如此。以为相信的人合乎科学，不信的人就是迷信啊！美国错了跟着错了，认为这是科学啊！那不相信美国的人呢，那就是迷信。现在的中国人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？因为公冶长章，只有事实没有理论，必须交代这些话，而后说了才可以信啊！这一章书啊，学儒老人先给我们指点出来啊，它是有这个事实啊，但是没有理论，所以必须先交代这些话，然后再说，大家才可以相信啊。里面比如说啊，公冶长他懂得鸟语，有这个事实啊，但是啊，没有具体的理论啊，他的确有这个事情啊，所以学儒老人这里先给我们说明啊，这一章书啊，它的一个重点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学这一章书《公冶长》第五篇啊，第一章：“子谓公冶长，可欺也。虽在雷泄之中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子欺之。子谓公冶长，可欺也。虽在雷泄之中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子欺之。”从前男女分配以德，今人以财。公冶长，人们以为无品性。大家认为他被关了，坐牢了，没有品德。但是孔子偏偏把他的女儿嫁给他。为什么人们不理公冶长呢？因为他犯罪。其实他并没有犯罪，是人们都误会他。官府也误会，孔子觉得他的人品好，所以以子欺之，将女儿嫁给他做妻子。古著有说，以兄之子欺难容，是尊重哥哥，这是无根据的言语。难道孔子与该著者商量过了吗？这个注解的人有没有跟孔子商量过？有一些注解是没有根据的，这里学儒老人给我们指出来。公冶长为何犯罪？从前四书有注解，人们以为是不经之谈，不采取，其实是公冶长懂得勤言授语。六经中的周礼也有记载，不但有人能懂勤言授语，懂得禽兽的语言，连挥发落叶也都有人懂，跳蚤也会跳舞。佛经上床下蚂蚁打架互骂，修行者听得到这个修行人有定功的人听得到。四书执于说，周立言，疏影说，可知公冶长懂鸟语的故事公冶长懂得鸟兽的语言。按周礼秋官，一立长于鸟言，合立长于兽言。在周礼秋官有掌管这个鸟兽语言的官职，就是跟这个鸟兽沟通的。左传西29年，借格鲁来闻牛鸣，曰：是生三兮，皆用之矣。问之而信。一律书曰：春秋撰甲辅助，亦以八律之音听禽兽之鸣。秦风书引蔡邕云：伯益众生于鸟语，格鲁变音于牛鸣，是伯益长鸣四数，故尧命作鱼，鱼官乃 管旷野禽兽，以视其视欲，知其情状，由交尾禽故事可知。唐代时，晚上听钟声便知，非高僧正道，即诗人得了失。中国学问就是如此。此段经文注重要找证明，重视明了事实。那么这段经文呢、注重在找证明，重视啊明了这个事实。那以下啊举出这个交尾禽的故事，听那个声音呢、就知道啊它是什么东西，什么意思。在《搜神记》啊记载了这个故事，在吴地有人用桐木烧火做饭，蔡邕刚巧经过，听见桐木在火中爆裂的声音有点异常，他说这是一块良木，他要求烧饭的人将木头卖给他。于是他们匆忙的自火中抽出木头，这个把这块木头啊抽出来，赶快把那火熄掉。后来蔡邕把这个桐木制成一张琴，弹奏起来声音果然很甜美，非常好听。可是琴的尾部尾端啊已经被火烧焦了，因此蔡邕称它为焦尾琴，所以这个焦尾琴的典故是怎么来的。那么这章主要是说啊，这个有的人啊他有特异功能了、现在话讲特异功能啊，他听得懂鸟在讲话啦，野兽在讲话啦，那么也能够辨音啦、牛鸣啦、牛在叫啦、是什么事情啦。那么又举出焦尾禽啊，那听到这个烧木头的声音啊，就知道这一块是什么木头，是一个好木头啊，用这个听声音啊去辨别啊这些事物。那么这些都是事实，因此要去证明，缺少理论，但是这些理论呢、都在佛经里面。好，那么今天啊这章书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个地方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